美媒爆污行动，几乎正收复失地。中国就业难，河南方话百日清零。客机厂华府四人疑似曾缺氧昏迷。法律界指港警六四拉人冇法律依据。萧美琴谈美台贸易倡议。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6月6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之间在大反攻正式打响之前，先展开心理战。美国媒体最近曝光劲爆消息，话乌克兰在俄国国内设下埋伏。CNN 6月5号发布独家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培植一个特工小组，致力于在俄国国内实施破坏行动。乌克兰已经开始向这些特工提供无人机来发动袭击。报道指出，就是这些特工主导了5月初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无人机是在俄国国内发射。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近日莫斯科郊区的豪宅区被无人机攻击，以及俄国南部一座炼油厂遇袭爆炸，是否同这个特工组织有关。报道指出，美国官员不清楚乌克兰如何成功地将无人机送入敌后，但其中两名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乌克兰精心策划设计走私路线，可以用来将零件甚至无人机送入俄国。美国方面亦不清楚这个特工组织究竟由哪个掌控，他们猜测乌克兰情报机构同此有关，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不需要了解每一项的具体行动。 CNN 这篇报道透露，美国官员私底下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乌克兰越境在俄国国内发动袭击是高明的军事策略，可以在乌克兰准备大反攻的时候分散俄国注意力，逼普京将部分军力转移回去俄国国内。法国联合参谋部作战部长海军中将沃朱尔告诉 CNN， 在俄国境内的袭击是战争的一部分，亦是乌克兰向普京甚至俄国民众传递信息的好方法。5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基辅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逐渐转守为攻。他说乌军现在有足够的武器展开反攻，而且乌克兰将取得胜利，并有望终结战争。在被问到大反攻是否已经开始的时候，库列巴并没有松口。他说反攻什么时候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结束的时候是乌克兰取得胜利。在瓦格纳集团彻底撤出之后，乌克兰军队这两日在乌东巴克姆特重新发起进攻。泽连斯基5号晚间在例行演讲中表示，在巴克姆特及周边作战的部队汇报了我们一直引颈期盼的消息。泽连斯基没有提供具体信息，只是赞扬说做得好巴克姆特地区的士兵。普京的老友亚格纳首领普利格津证实，乌军夺回了巴克姆特北部部分区域。普利格津还嘲讽俄军正在静静鸡地逃跑。普利格津还对政敌发起挑战，他敦促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俄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亲赴前线，激励士气。普利格津隔空喊话说，唔该啦，你哋可以激励士气，或者如果激励唔到士气，战死亦能够成为英雄。俄国国防部则宣称俄军在南部顿内茨克击败乌克兰的大规模进攻。但在路透社寻求评论的时候，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表示，我们没有这一类情报，我们不对任何假新闻发表评论。中国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为此中共河南省政府居然下令百日冲刺，在八月底之前将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河南今年大学毕业生预计达到87万，再创新高。5月底，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印发《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各高校至少为每名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开展3次谈心谈话，组织参与3次线上线下就业促进活动，推荐3个有效岗位。 透过努力确保在8月31号前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残疾毕业生落实就业去向，令就业家庭毕业生和长期未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在微博上边，有网友说动态清零又来了，这四个字令人生理性不适。亦有人说是用红头文件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吗？还有网民指出，不签就业协议，不发毕业证，不是常规操作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旅美时事评论家王健表示，其实河南省所有官员都知道，大学生失业不是因为有工作他们找不到，而是根本就没有工作。王健说，这种行政指令没办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通过美化数据来粉饰太平，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时事评论家黄河亦表示，政治动员来解决就业，令他想到上世纪中叶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地政府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因为当前对中共来讲，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是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这个同文革一样的，怕城市里面搞事，就将人下放到农村。所以毛泽东提出的上山下乡就是这个意思。黄河说，民营企业在提供就业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受到中共打压的影响，民营企业就业容量进一步收窄，加上三年清零政策，经济衰退直接反映在就业难上。当地时间6月4号，一架塞斯纳560型小型客机闯入美国华盛顿特区领空，军方紧急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客机坠毁。5号媒体披露进一步的消息。综合外媒报道，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员格哈特表示，客机残骸支离破碎，而且坠机地点是茂密的林地。另外，这种型号的塞斯纳客机不需要配备飞行数据记录器或者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所以事故的调查难度比较高。美国国防部指出，不单止 F-16 战斗机曾经尝试联络客机的飞行员，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甚至其他民用机飞行员都曾经试图联系，但塞斯纳飞行员始终没回应。消息人士说，这个客机似乎是在自动驾驶状态下飞行。目前事故调查人员关注的是飞行员和乘客的缺氧问题。由于客机在10000多公尺的高空飞行，如果加压机舱发生减压事故，机内人员有可能失去知觉。六四34周年期间，香港警方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全为由拘捕32人，但这些人并没有过激行为，大部分只是手持烛光、手机灯或者是身着黑衫。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警方6月3号、4号连续两日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为由带走27人，另有4人被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或者做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当场拘捕。还有一名53岁女子被指拒绝合作，并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遭到警方以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逮捕。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人任建锋表示，从法律层面看，这些拘捕是不合理的，但在美丽新香港下，港警是有杀错无放过。任建锋说，目前香港并没有法律条文表明不能够悼念六四，香港官员和警方明知自己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在追问烛光悼念是否违法的时候故意不做出回应，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律师桑普说，港警刻意制造极度寒蝉效应，几十名警察包围一个人，根本不是执法，而是恐吓，等香港人不够胆再做。第二个目的是防止中国人见到香港悼念六四会跟进。从去年四通桥事件，跟住白纸抗争、白发抗争，北京不希望六四惹起更多的事端。美台经过近一年的谈判，终于在今年6月1号签署了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批协定。5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就这件事发表看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萧美琴表示，美台要迅速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双方亦在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题进行盘点和准备。 报道指出，第二阶段谈判将涉及更加复杂的贸易领域，包括农业、劳工和环境标准、数字贸易、国有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等，预计最快在今年底以前完成。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台湾可以借这个协定强化和美国的市场连结，有助于台湾慢慢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据报道，萧美琴当日还表示，避免双重货税协定是另外一个台湾方面正在争取的问题，希望能够迅速取得进展。